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用来分享神的话语，来敬拜神。也特别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讲的是会员啦。我听同工讲，所有的会员都已经完成会员的登记注册了哈。谢谢所有会员的配合。那也感谢同工，有很多的同工在为此前置作业哈。这个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我们特别感谢神。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它整段的架构是接在我们上一次讲到，是讲到使徒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后面这段经文，一般认为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他自己留下来的话，而不是使徒约翰讲的话。那他这样的记载方式呢，和整个第三章的这个架构嘛，从前面一到十五节是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他们讲到重生哦。那时候耶稣讲到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这个约翰福音作者约翰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哦。这个记载下来，然后接着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是因着前一段我们刚刚提到使徒约翰做的见证使徒约翰讲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不是基督他用新郎的比喻，他说我只是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甚喜乐。最后一节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当想到施浸约翰他这样的高举耶稣 He must increase become larger 他希望耶稣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举出来，那他宁愿降低卑微在神的面前。那于是呢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继续，也就是门徒约翰继续把他心里对这样的一位崇高的主宰，真正 从天而这样的神，也就是耶稣，他将他的这个地位，将他做的事情再次记录下来，也就是我们今天要 读的这段经文，要分享的这段经文。三章三十一节讲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很多对比，天上跟地上。那讲到耶稣其实是源头，是源自于天上的，不但拥有那个无与伦比的超越性之外，他还把天上的见证带到人世间，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圣灵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那最后一节约翰再次想到这个世人，于是发出这样的警告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今天的信息呢，我就是按着经文然后因为看到约翰也将耶稣给高举，然后再一次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真实的地位，还有他所做的见证，我们要如何来回应，最后有信与不信之间的差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借着咀嚼，借着思想，借着分享，我们一起得着你话语的亮光，得着你的智慧，从属灵粮里面的这些养分，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健壮，得着成长。现在求神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耳朵，让我们可以真实听见，真实看到圣灵要借着约翰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那样崇高的地位，还有他真实的王权。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刚我们看到经文第三十一节，这一节的最前面跟最后一句话是一模一样中文和合本是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里面两个天上是稍有不同的。第一个天上原文讲的是从上头而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英文的话就是 Who comes from above is above all。 那所以这边第一个从天上来的，其实应该是要从用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更准确一点。第二个天上呢，就是尾结尾的这个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这个天上就是一般我们理解的这个 heaven 天堂或者是天上所指的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两个字原本是不太一样的。那从上头来的，我们很清楚就是讲说耶稣 是从神而来的。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前面那个部分，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讲到了重生嘛。那那个重生呢，其实当时就解释同一个第一个意思当然是 born again， 再一次生出来，另外一层含义是 born from above， 从上头而生的，这样子。那另外在约翰福音耶稣也曾经八章二三节耶稣也曾经讲过，你们是从下头来的地上，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做一些区隔。当然雅各书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那讲这些像包括从上头而来，从天上而来的，那会让一般的人想到什么？那我们举头望天，往上看，是看到哪些东西呢？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看飞鸟啦，妈妈告诉我们看飞机啦，在往更高更远的地方，我们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星啦，月亮，太阳啦。夏天假如没有光害，我们到没有光害的地方，哇，甚至还看得到这个满天的银河，非常非常的壮观哦。那约翰在这边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比那些都还要来得更高更大，因为耶稣在万有之上。第三十一节我们刚看连讲了两次，一头一尾，从上头来的耶稣是在万有之上的，从天上来的那位耶稣同样是在万有之上的。在第三十五节他还又再次说到，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了，这还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原本应当有的地位，他是超越一切，在一切万有以上。那我们同样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好比说罗马书这边的经文，保罗说到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讲到他们的老祖宗，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哥罗西书则是讲到耶稣是万有的源头，万有靠他而立，爱子颂。我们记得的话，在哥罗西书一章，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看到耶稣就等同于看到了神哦，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借着耶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彼得呢，彼得则是这样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也就是 heaven 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边讲到耶稣曾经从天上下到人世间来，但现在他已经回到那个他原本应当拥有的那个位置，天上才是耶稣应该在的地方。那从耶稣跟万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到证明说他是确实是与神同等的。在旧约的经文讲到，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或者是在诗篇诗人讲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个统管万有之谁，那个万有之首是谁呢？只有神才能够配得那样的位分。那我们刚刚知道耶稣他就是等与神同等的，他在万有之上。那相对的你跟我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万有之内的。这就看到创造主跟受造的物的不同，看到神跟人，神跟世人的不同。那这是整本圣经的启示，以及整个基督信仰要我们建构的一种世界观跟人生观。这个世界应当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万有都是神所造的， 不是人所造的，连人连我们自己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伟大，那么的了不起，那么的重要。那这个观念其实是将基督徒与世界分别出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只是有时候连基督徒自己我们都快要搞不清楚了，我们会以为其实人才是主角，人才是应要被高举的那个，错了，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才应当被高举。那借着今天的经文，约翰帮助我们从地上拉到天上，甚至是万有之上，从神的视角来看耶稣的地位。耶稣所在的位置比我们可以人类可以登到最高的山峰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比人类用望远镜最先进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还要远，还要高，还要大。因为这一切我们看到观察到的都只是万有而已，而耶稣是在万有以上。这是耶稣真实的身份，他是神，他真正的地位是在万有以上，这样的地位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永远远，他都一直是这样的位分，永远的与神同等。那虽然耶稣这样的地位是我们时常在祷告当中会讲出来的，在歌词里面时常会唱到的，但是借着约翰的提醒，我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来思考一下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当有人问你耶稣是谁的时候，你最常给的答案会是什么？圣经里面特别是福音书，很多人都在问耶稣是谁。当耶稣平静风浪之后，门徒惊讶的彼此对问说，这到底是谁，连风海都听他的。当耶稣在自己家乡教导人的时候，很多人听了惊奇，哎，这个人从哪里得着这些智慧，他不过就是一个木匠而已啊，怎么说话这么有权柄呢？当他赦免那个有罪的妇人的时候，众人也讶异，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有赦罪的权柄。当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见耶稣所行的事，西律王好奇说，哎，约翰我已经把他给砍头了，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想要见耶稣。当耶稣与犹太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好奇说，你是谁。当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轰动，也在问这人是谁。在被审问的时候，比拉多叫耶稣来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耶稣是谁确实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自己连耶稣自己都问了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继续问，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可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而且在心中我们绝对绝对要有很肯定的一个答案。所以当有人问你耶稣是谁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心中。那我相信有人会说，啊，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特别是我们要向慕道友介绍耶稣的时候。有人会说耶稣是伟大的老师，确实很多人喜爱耶稣所说的话，认为他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他说话的权柄确实是与众不同。那也有人说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啊，当然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医治无数的病人，有瞎眼的，耳聋，舌结的，大麻风的，患热病的，等等，太多了。那当然现在的我们也很多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医治，包括我们心里的，包括我们身体的，甚至是灵里面的，我们都可以从耶稣这边得着医治。可能因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每一个人与耶稣同走同行的这段过程当中，在每一段人生的过程里头，会因着不同的遭遇，或者是我们自己不同的观察，还有我们自己的体会，让我们印象深刻。所以当有人问我们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会从印象最深的那个记忆当中来向人描述，让人知道耶稣是谁。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和耶稣最大最大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的拯救上面，他是拯救我们的主， 是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会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答案，是神透过不同样的方式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帮助我们去倚靠他，投靠他，不同的方式。那但是借着约翰福音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一起要再一次拉高我们的视角，我们从地上到天上，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位拯救我们的耶稣，或者这位医治我的耶稣，这位很会安慰我的耶稣，这位应许要与我同在的耶稣，他原本的地位是在万有之上的那个神，那里才是他真正属于他的位置。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医生，耶稣是老师，是我的拉比，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他不仅仅是如此而已。他不是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很难过的时候他才要出现，他也不是只有我们在读经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寻找真理，想要寻找那个真正智慧的时候才向我们显明而已。他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而已。这些个人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耶稣他不仅仅如此，他同样是那一位高高在上，是万有的主宰，他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当我在试着体会这一节经文想要表达的意义的时候，我想到这一首诗歌，我最早记得应该是在波人团契学的 Above All。 这个歌词当中几乎每一句话你看都是以 Above All 超越一切来开头的，那他为耶稣那个真正的地位做了最好的诠释。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这是耶稣的地位 Above all 你看到的一切任何的权柄能力，在世上地上一切的君王，在自然里面一切的能力，被造之物，人能够想出来办法，人能够拥有的智慧，都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因为耶稣早在万有以先就创造了世界，而且万有是靠着他而立的。第二节 Above all 会唱，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超越地上一切的 kingdoms, 一切的国度，超越人可以得到的那个权势地位 all the thrones, 超越一切人可以所理解的道理跟想象，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富宝藏都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 above all everything, 你可以想象的可以看见的 no, 那根本没有的比，只有耶稣超越一切。到了最后副歌的时候才讲到耶稣这样的一位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被放在石头穴里面，这位从天上来的神却遭受到人的唾弃，孤孤单单的将自己的命给舍了，就像玫瑰花这样的尊贵，这样的好，这样 美的一朵花，但是被丢在地上，被人家踩践踏。为什么？他因为你跟我的缘故，是这样的一位 above all 的万有之上的神为你我完成的救赎恩典。这首诗歌从 above all 开始，从 above all 来结束。我希望借此帮助大家，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他 above all 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是他原有的身份。所以今天就算是你在人世间，就算是你在地上有任何不如意的事情，觉得有一个瓶颈，有一个难关，好难突破啊！就算是你和人之间有破坏的人际关系，一时没有办法修复，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遇到困难，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 offer， 还有心情上面受挫了，情绪上面一时没有办法得到安慰，也包括身体上面，我正在等候诊断的，接受治疗的，我渴望复原，渴望得着痊愈的，或者是短时间我感到极大的灰暗，没有盼望可言，但是因着耶稣，他是在万有之上的，你的那些疼痛，身体的软弱，情绪上面的需要得到安慰，你都不用担心，因为耶稣一直在万有之上，他始终在掌权，他超越一切，超越你所看到所体会到的一切。耶稣 above all， 他超越一切，他在万有之上，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耶稣超越那一切，他是拯救你我的主，他要一直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真实的地位，我们要感谢赞美他。接着在后面几节经文，约翰描述耶稣将天上的见证带到人世间，其中讲到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的见证的就印上印。这边呼应到在约翰福音一章讲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同样也有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虽然耶稣是神，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但是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也会遇到有不愿意相信他的人，不愿意接受他的人。这是一个事实现状的描述。背后的原因呢，在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让我们看到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当我们在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记不记得我提这个举例后院的这个土地，把那个大石头一搬开，或者木头一搬开，就哇一大堆虫子就想往地里面钻，因为很怕很怕光线。世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在三十三节后面讲到，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这节经文的意思，从其他的译本当中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的清楚，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他真正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也唯有透过耶稣他才能够完全认识到这位独一的真神，只有让耶稣完完全全的掌管自己，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不断的验证，不断的印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会承认，只有当我们又更认识耶稣了，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认识神了，那我们对神那个信心才会更加的坚定不移，没有摇动。第三十四节继续说到，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是奉父神的差遣来到世上的，这和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也是一致的。他曾经说过，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那之前三十一节讲到，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那这边我们看到，从上头来的耶稣，他讲的话是神的话。那无论是施浸约翰也好，或者是其他历世历代的先知，他们所说的所传的无法跟耶稣所说的所做的相比，因为他们都只是人而已，只有耶稣是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真实实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也只有耶稣和其他的众先知是不同的。经文说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知道 圣灵的工作从创世纪就开始没有停过，早在旧约开始神就透过圣灵感动不同的人先知，并且让他们留下字字句句，让圣经成书，把神的话语保存下来，也将人的心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去借着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来归向神，来顺服神。只是同样的，历世历代众先知只能在他们有限的生存生活的年限，有限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那透过圣灵的感动，把神的话语带到人的面前，甚至在新旧约之间还有沉默的400年的时间是没有神的话语的。那只有耶稣到了，他是神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使他完完全全的拥有圣灵的能力，拥有圣灵的同在，他是完完全全的真实，是完完全全的真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也说过，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听见了耶稣，也就是听见了父。那约翰福音另外一处记载到，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父，听见耶稣就等同于听见了父。那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关于耶稣所带来的见证在我们的信仰跟传福音方面的应用。那假如我想问大家，上个礼拜在 UCLA 的校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是应当去问，好比说我们教会有 UCLA 的学生，或者假如我想问 LA Zoo 最近有没有 新的动物，比我20年前带我小孩 去逛的时候有没有新添什么样的动物，那我是不是要问昨天有去，我们昨天是不是有人去 LA Zoo 啊，我是不是要跟他们问那个第一手资料，昨天才回来的，那肯定是最可靠的。所以当我们想要知道天上的事情，想要了解从上头而来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呢？当然我们必须要从上头，从天上来的那个人，从他所获取的信息才是最可靠的，从万有以上来的那个人，他提供的消息才是最全面的。约翰福音这边告诉我们，当耶稣在讲论神的事情跟天上相关的事情呢，都是他第一手资料，是他自己所见所闻的，所以一定可靠，一定真实、真实、准确。耶稣说过，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在第三章之前，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也曾经说过，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自己还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与父原为一。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曾经用不同的方式来寻找过神，或者是现在在会堂的当中有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也正在寻找一位神的。那当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地方看到，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过，世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内心总是希望可以哪一天可以寻见神，找到神，但是他们真的是找错了地方，找错了方向，因为他们总是在地上寻找，在人群当中想要找到神，他们总以为在自然当中可以发现神，他们总是在人有限的逻辑、理性思维、哲理当中来寻找，以为可以找到那个可以依靠抓住的对象，于是他们找到了很伟大的思想家、领导者、宗教哲学家，甚至是革命家。也有人在大自然里面看见了某棵树，把它雕成偶像，看到了哪颗巨大的石头，去凿成自己想要的样式。当人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看到了日月星辰，也把那些东西 当作神，当作偶像来膜拜，但是自始至终他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神，因为他们找到的都是万有里面的其中一个某样东西而已。他们相信的不过是源自于万有当中看得到的人所发生的事所产生的物质而已，都一切都是源自于万有的本身，源自于地上的人事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在万有之上的那位神，他们没有看见，没有听见那位在万有之上的耶稣，所以他们始终找不到真神，因为他们找错了途径，没有找到那个通往父神天父，通往那个完全的真理， 这个真正的生命的那条唯一的道路。他们所投靠的是自己打造出来的东西，他们信以为真的是总是人冥想顿悟出来的道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地上的道理，没有办法帮助人超越地上的一切，没有办法带人到天上去，带到父神的怀抱里头的。那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提醒，帮助我们自己确认确信，只有耶稣的作为，他的所作所言所行所为，是他将天上所看见听见的，将神赐给他的话，也就是第一手的资料，真真实实的带到人世间。他所说的话就是神要他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那也只有借着耶稣相信他所做的见证，我们才有办法找到神，我们才有办法确认神是真实存在的。在这边我想要给有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跟从天上来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有对比从万有当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消息，我们要向人传讲哪一种信息呢？我们一定要向人传讲耶稣，一定要讲到耶稣，提到耶稣的名字。我们想的做的不是只有人把他带到教会，把他带到团体来而已，我们是要想的怎么样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是讲自己的见证而已，而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只有那个，只有耶稣才能够带人到神那里去。同样，我也给在我们当中有心还没有认识神，有心想要追求的，那是比较从天上来的跟第一手信息，跟从万有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信息，你要选择相信哪一种信息呢？神已经透过耶稣，也透过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了。从上头而来的神，源于神自己的，那个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和这样的源头相比，其他在世上的那些在万有里面从万有当中找得到的，必然要显为虚空。那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同样是和这样的一个信息有关的，便是信与不信的差别。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现在信也就是 表示前面讲到那个领受接纳耶稣见证的这样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得着永生，得见有神，他一生有神的同在。耶稣的一生也不断的反复在强调这样的信息，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相对而言，不相信的人呢，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那他就见不得永生，要承受的是神的震怒。约翰福音三章讲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为耶稣有绝对的权柄，他有权柄赐人生命，他有绝对的权柄来审判世人。不但万有在耶稣的手中，连审判的权柄神也交在耶稣的手中了。那我想在这边再多提醒大家一下，神的震怒是会伴随着人到永恒里面的。圣经告诉我们，在永恒当中，神的震怒怎样显现呢？包括在火湖，永远的火里面，在那边从事不死的，是在永远的黑暗当中还要哀哭切齿，是在永远的刑罚永死当中，永永远远的与神隔离， 到了那个时候，人真的是和神的恩典慈爱一点瓜葛都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再也没有办法领受得到了。那从神的话让我们看到，当面对耶稣的见证，人的反应只能有两种，有信的不信的，或者说有领受的，领受耶稣的不领受的。那人需要在活着的时候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么选择相信耶稣，要么选择拒绝耶稣。那因着信与不信，最终导致的结果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模糊的空间。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讲，哎呀，我是个愿意相信，可是假如还要我做什么做什么的话，那我就不要信了。显然他不知道，他也不担心，他不会惧怕神的震怒。这样的人他不晓得永生永死之间的差别。耶稣有话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还在彷徨的人，还在徘徊的人，我们要选择出死入生呢，或者我们继续留在这个出生入死的这样的情况当中。经文继续讲到，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圣经讲得很清楚，信的人现在就可以有永生，我们可以得着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行善的复活得生，同样不信的也就是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不但在世的时候离不开神的震怒，神的震怒常在这样的人，住在这样的人身上，并且在永恒当中我们将会永远被判为有罪。那这样的下场是非常非常凄惨的。那至于已经信了的人，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差别？说我们自己说啊，我是信了的，那我们能不能够显出这个信的人的差别？作为耶稣的见证人，也就是我们应当大胆的走出去。我们奉他的名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经历，会遇见到信的人，也会遇见到不信的人。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的主权，有灵活的判断，当耶稣差派门徒进去世上的时候，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面对神，面对耶稣的吩咐，我们必须得顺服，像寻良如鸽一样，我们必须得去，二话不说，用一个很单纯的心，因为耶稣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们不打折扣，也不计较得失，不去讨价还价。这是面对神耶稣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的心。但是面对世人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灵巧警戒，像是蛇那样机警的心，懂得随机应变。我们不要把它反过来了，对神很灵巧，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找借口，东找西找，推脱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到最后哪里都没去。那好不容易出去了，我们就寻良如鸽了，看到人的反应脸色，哎呦不行了，好受伤啊，温温诺诺的，唯唯诺诺的。那当我们向人传讲福音，看到人的心是冷淡，心是硬的，那我们要知道确实会是有这样的人，我们不需要气馁，更不要因为他们的反应而放弃了去传福音的念头跟动力。因为我们看到，就算是从天而来的，从神而来的耶稣，人子，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同样有人信，有人不信。所以我们实在不需要因着我们去传的时候，看到有人不愿意相信而感到气馁，反而更应当大胆的、勇敢的传下去，到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去传。我们不用固执在，一直在不信的人当中去寻找信的人。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去传。一个使命教会，一个使命的门徒， 应当是有具有高度的行动力的。我们不应当只是留在原地埋怨神，怎么没有带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埋怨神，我上次去传他给我脸色，好难过啊。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常常拿这样有人不信来当作我们不去传福音的借口呢？在我们的口袋名单当中，是不是总有几个当团契安排传福音的活动，当教会要办布道会了，说哎，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邀请人来，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名单拿过来了，已经跟他传过一两次甚至更多次的人总是不信，但是既然教会要我去，那我就text 给他一下，反正我知道他大概不会来了，那就安慰自己说哎，我有去传了，我有去了，只是他不信，不能怪我。那假如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去传福音到底是有谁信了，有谁不信了？那我们一直要怪神吗？我们一直要怪对方吗？他就是不愿信啊。还是我们怪自己借口太多，眼光太肤浅，自己太懒散了？其实我们不要只光注意关注在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校园、自己的公司或者职场里头，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是我们可以走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去传了，看到没有人相信，只能证明我们去到的地方不够远，我们传的不够广，我们认识的人还不够多，因为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有人愿意相信的。只要我们走到的地方更远，到不同的地方去，或者是我们去的频率更频繁，或者是我们去的时间点做一些调整，会不会更合适一些？只要我们去向更多不一样的人对象继续去传得更广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会有人愿意相信的。否则其实只是在代表我们自己连耶稣基督的话，连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都没有全然的相信。只有完完全全的顺服听从耶稣的吩咐，我们去了，那我们一定会看到，纵使有人不信，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会有人信的。那今天我们借着约翰所留下来的话，重新来提醒我们所信奉的耶稣，那位拯救我们出死入生帮助我们重获新生的主，他是在万有以上，他超越一切。我们的生命需要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的手中，因为我们不过是万有之内的人而已。我们要明白，尽管我们是这样的卑微渺小，但是耶稣还愿意拯救我们，爱怜我们，给了我们数不尽的恩典跟福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趁着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有机会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努力的把福音传到人的心中，帮助他们脱离神的震怒，帮助他们饱尝神的慈爱，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样。在我们当中还有在慕道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知道，天上地下别无他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才能够得救。我希望盼望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无论是团契或者是主日学，你一定要抓紧机会问人，耶稣到底是谁，他到底说过哪些话，他到底做过哪些事情，因为你要从耶稣自己跟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当中，你要来遇见神，你可以遇见神，只要你找对了书圣经，只要你找对了人，找对了耶稣。当有一天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洗净你的罪，付上一切的代价，那么你用信心来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凡是已经有这样的意愿，也做过这样祷告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主已经用他的生命拯救我们，我们同样也要用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来为他做见证。那这几个，无论是受浸归入主的名，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平常读经喂养自己的灵命，以及过团契生活，那这些都是很基本很基本的生活的见证，希望成为大家的提醒。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愿真理的圣灵继续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工作，帮助我们原本的不信小信能够一点一点的增长，将我们所信的主，他是那一位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的主，他这样的权柄跟能力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给彰显出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